己目前你自己在过的生活放在这四个仇敌的诡计底下，稍微去衡量一下，到底觉得有没有督工在这里辖制，有没有重担在这里苦害。第二件事情，到底我们在这里所积蓄的，我们有没有那个看见，知道有一天如果我们不是在为神生活的话，我们今生所有的积蓄和心血都要归于土壤，因为那是为法老所根基构成。而第三个，今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到底在怎样的境界里面来从事，在一个属地属土的境界里面，虽然你可能还是一样忙，一样做生活，一样过啊，但是它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境界。一种是让天能够在地上开始，我能够在凡事上来经历主，来得到主，让主掌权，让主居首位，我来活出它来，我在一个天的境界里面来过我的生活。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和你做砖做田间各样的工作，我们所摸的全是属地的啊，一面在照顾孩子，我们一面在埋怨啊，在生气，在烦躁，还是说我们能够把心安静在主的面前，在主的爱中，知道主在制作我，知道主在这里要把他的生命给我，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都来经历他。那第四个，当你每一次在主的面前有心愿要爱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心愿跟那个属灵的生命常常会受到逼迫？例如从我们连书开始讲的读经计划，大家还有没有在进行？当年我们在主面前啊，这个彼此相爱 Caring Group 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面前彼此相爱，到底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是新鲜的？到底我们看见福音朋友的时候，我们里面对他的爱，福音的负担还是不是真的？你发现仇敌会用各样的方法把那个所有真东西他都要除掉，他不怕我们有假东西。你一样可以在那里传福音，一样可以在那里读圣经，一样可以在这里做别的，但是如果不是真的从生命里面出来的时候，仇敌不太怕的。他从来不知道收成婆去把别人家的洋娃娃丢在河里面，他要把那个生下来的男孩子丢在河里面。所以我想当我们这样去回想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个世界要有一个对的态度，要有一个警觉的灵，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立场搞清楚啊！我们在世界，我们不属这世界，我们在世界，但是我们却靠得住，我们胜过这个世界。我们虽然在世界，但是我们的心却是向着天而去啊！因为我们不过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有一天这地和其上的事都要成为过去。所以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527首，我们唱1、2、4、3节啊，唱完我们就有些祷告。那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在我们身上，它像督工一样在这里辖制我们，在这里苦害我们，那它也让我们这一生所有的劳苦都要归于土壤，让我们所积蓄的好像是在法老为法老建造积货城啊。这一生的劳苦，如果不是在主里面，如果不是为了那永远的目的，这一切有一天我们早晚要发现它都归于土壤啊！我们就算赚得了全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却不能够弥补我们承受的损失啊！因为这里讲到那个法老的积货城，说到我们所有劳苦的得着都是为了世界，而不是为了神，不是为了神永远的旨意啊！世界在我们身上第三面的破坏，讲到让我们啊常常在这里刻泥做砖做田间各样的工作，说到我们整天所摸的所接触的所从事的全是在属地的境界，全是属土的事情啊。那么跟天跟神的心意一点没有直接的关系，天天所摸的都是泥，都是土，都是砖，都是这个地上的东西。那么最后世界在我们身上很明显更强迫的一个迫害，就是什么时候当我们里面像有男孩子的生命出现，我们里面爱神有属灵的见证要出现的时候，仇敌马上就要来破坏啊！他不容许这样子的生命在他面前成长，不容许这样子的见证在他面前出现，所以仇敌想办法要断绝神家属灵的后代，要断绝神家一切属灵见证的出现啊！这是第一章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我也特别跟弟兄姊妹提到，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安静来思想一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里所提到的各种的情形，各种的经历，其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多多少少体会到了，对不对？整个世界像个督工一样在后面拿着鞭子严严的苦待我们啊！那整个世界在这边辖制，让我们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我想我们都体会到这些。 那上一次我们也特别讲到神其实他知道我们的痛苦啊，那因着他的怜悯他要来救赎我们，不仅仅脱离世界的辖制埃及的苦害，他更是说他要来领我们啊，然后出埃及，然后一直要带我们到应许之地啊，那一个美好宽阔流来隐秘之地，这每一个字其实都是很好的形容词，对不对啊？讲到美好宽阔流来隐秘啊，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牛奶与蜜之地就说到那是一个充满了生命丰盛生命的一块地。所以当我们什么时候在基督里面，当我们真被带进那个美地的时候，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生命丰盛啊，在主的面前享受美地一切的丰富，享受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不仅仅在消极上他要救我们，他要释放我们，他要把我们从仇敌的捆绑压制底下拯救出来，他更积极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进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仅止于得救，不要仅止于在一个这个救恩的这个道理的开端上我们就停下来，我们知道神要给我们的丰富是我们一生享受不尽，甚至我们要花永世的时间都享受不完的啊！所以在今生他就让我们先尝到一点美地的甘甜，让我们在圣灵里面可以开始享受圣灵里面全备的祝福啊，享受这美地流来与蜜啊。所以我们将来读到生命记的时候，他说到神要把我们带进去的那个地是有山有水，就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然后耶和华的眼目从岁首直到年终他都看顾自己。说到那个美地的丰富，一方面讲到那个全备的祝福，有山有谷雨水滋润啊，另外一方面呢讲到神亲自的同在，他从岁首直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就一直看顾那地，讲到神跟我们同在。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拯救，弟兄姊妹，绝对不是仅仅止于在我们痛苦的时候给我们一点安慰，或者在我们难处中的时候给我们一些依靠跟帮助。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要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呢，你讲到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意念，一个伟大的意念啊！不仅仅不希望我们受苦，不甘心叫我们受苦，他要把我们救出来，而且更积极的他想把我们带进去啊，带进去那个丰富的地方。也为了这个目的，他在这个神在他这个伟大的计划的里面，他就在神百姓还在受苦的时候，他就在这里叫万事互相效力，他在这里叫做万事啊，他也在这里开始预备一个合用的器皿，讲到摩西跟亚伦的信啊。那这是今天早晨我们要第一段需要来看的，就是拯救器皿的兴起。当神要施行救赎的时候，神的第一件事情他先预备器皿，是神要做，也只有神能做，但是弟兄姊妹，神是要借着器皿来做。那这个观念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晓得啊。一方面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在罪孽里面生的，我们不配，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才干热心啊，或是我们的心愿能够在主的面前为主做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在主的面前啊，在主的救恩的里面，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们也要刚强，知道主要用我们，主需要器皿。就跟发电厂有那么丰富的电源，那么大的 power， 但弟兄姊妹，它需要电缆，需要电线，把这一切的丰富能够带到人的需要，带到人的中间来。这个水源那么丰富的水源，它需要水管啊，大水管、中水管、小水管，然后到了我们家里面的水管，让我们可以享受它。那今天神的丰富，神也可以直接做，但是神更喜欢，或者我们从神的法则、从历史上，我们知道神都是要得到器皿。每一次当神真正得到一个器皿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定 something happen。神家不是带来的复祝福，就是产生的复兴啊，就是神家里面有一个大的得胜。每一个器皿的出现，它一定在他的周围发生事情。不见得一定是我们知道的那么伟大的教会历史上几次大复兴，弟兄姊妹，可能就在你的家中。当你在主的面前被主更新的时候，你马上就把祝福带到你的家里面来。啊，你的妻子看见你的改变，她的心受到震动啊，想从前天天发脾气，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或者你的先生原来不信主的，看见你的改变，他的心就软了。弟兄姊妹，每一次当神要祝福，神要做事， 神要施行复兴、施行拯救的时候，神常常第一件事情，神要先得到这个对的器皿，对的器皿。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就在这里讲啊，我们从很多的历史上啊，我们周围我们都看见神做事的法则。你看，当神得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神说我要赐福给你，然后呢，他的地上的万族都叫因为你的祝福。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其实就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蒙召族类的元首，对不对？我们知道他是我们这一些被神召出来的人的那个祖宗啊，等于是第一个被神从加勒底乌尔召出来的人。神说我要赐福，赐大福给你，用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就今天蒙召者的在主的面前，第一个神要把大福给我们，而这个福到了加拉太书，我们知道是圣灵，就是讲到神自己，在圣灵的里面把他一切的丰富要给我们。而另外一方面呢，神说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对不对？地上的万民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蒙召的人在主的面前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怎么讲，地位跟身份跟使命。一方面我们承受主，一方面我们要成为神祝福的出口。所以我两三个礼拜以前跟弟兄姊妹讲到五饼二鱼的时候，那一天讲的主题说 Make me a blessing，使我成祝福啊，弟兄姊妹，一方面神祝福我们，一方面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当一个器皿得着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定有荣耀的事，一定有祝福的事，一定有复兴的事啊，一定有见证荣耀神的事情，会在看得见、看不见的里面它在发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小看自己。一方面我们不能高看自己，一方面我们在主的面前，当主的救恩、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或当神要把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在主面前真的是愿意把自己交给主。所以这个提摩太，我们前一阵子刚刚读过的啊，在提摩太后书说到，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对不对？他说到怎样，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他就要做贵重的事情。那这个怎么这个成为神合用的器皿，神要做大的事情啊！神要借着他，神要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祝福倾倒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个器皿的出现啊！神怎么样子得着摩西，能够把百姓从埃及救出来，那一路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要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去啊！所以这个器皿的出现，我基本上分三个点讲啊。那第一个是神自己本身造人的保守啊。那今天不是神的怜悯，或者不是神的保守，我们没有一个人到今天还能够坐在主的面前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这个感觉深不深啊？也许我们自己还觉得自己不错，一路上跌跌爬爬也跟到了今天。但是我常常在想说，如果不是主怜悯的话，连今天我会站在这边做见证，或者在这边更不要说服侍主，根本几乎不可能。恐怕在主的面前，还能坐在主的面前，恐怕都很难了啊！如果不是神怜悯跟保守的话，那一路上有多少的试探，有多少仇敌的攻击，多少的考验，都可以把我们这个人给打倒、给淘汰的。那在多少的失败里面，神在怜悯、在赦免我们，重新鼓励我们、恢复我们，让我们重新上路。所以第一个是讲到大能的保守啊，那一方面讲到从世界的迫害中，神保守了摩西的性命，就是我们上次讲过啊，本来他们丢在河里面要被淹死的，但是神那么奇妙，神在那里主宰这个环境、管理环境，让摩西得到拯救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上次读的希伯来书也讲到说，摩西啊，他虽然是身在这个宫中啊，虽然在那里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享受了埃及的荣华富贵，但是他却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啊，他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讲到他的心也被保守，他不仅仅外面的生命肉身被保守，他整个的心被神保守的那个 purity 那个纯正啊，在主的面前他不肯啊，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受苦，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讲到他的心被神 preserve。 因此呢，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经过啊，真要像所罗门的祷告，他说要保守你的心胜似保守一切。我们这个人的心常常祸偏于邪，常常向世界妥协，那如果不是神的保守，真的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在主的面前继续往前的，世界的诱惑太大了。 所以这里讲到他从世界的诱惑中他保守了摩西在他面前的纯正、嗯、那神的保守讲到神的保守我们特别要提到、啊、一方面神真是愿意保守我们，这个圣经上讲到神保守我们最好的一节经文之一是哪里，有没有人可以 quote？ 犹大书、嗯、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希望没有人问我第几章啊、嗯，我们看犹大书，就是启示录的前一页，犹大书24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你发现到这边这个犹大在这里写这卷书的时候，他说到神能够保守我们，叫我们不失脚，能够不仅仅不失脚，而且叫我们能够怎么样无瑕无耻，而且欢欢喜喜的在主的面前啊，能够站在他荣耀的面前。那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这个伟大的信心，知道神真是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啊，这是神保守的大能。而且保罗自己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4节也说到啊，他说就是12节，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啊。而且他也说到从前交付你的善道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去牢牢的持守住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讲到发现到神愿意保守，神有能力保守啊，甚至保守我们不失脚，能够保守我们无瑕无耻，这是讲到神里面的主。但是也讲到我们人这面需要跟神配合，如果我们任意犯罪任意滑跌，我们不顺服恩高的教训，弟兄姊妹，那我们就会失脚。所以这是讲到两面啊。那摩西能够被保守，一方面说到神大能的保守，一方面也说到他自己把他自己的心从小就愿意分别出来啊，这是一个立位人，一个纯立位人的一个生命啊。他的父母亲都是立位人，讲到他出生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点，说到他们是一个侍奉神敬畏神要神的一个生命啊，从小就愿意把自己分别。好，那第二方面我讲到神主宰的拣选啊，说到这个摩西被神拣选出来是因为神要用他。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功用角色得到的恩赐，神这一生使用的长短程度大小，弟兄姊妹，通通在神的管理底下。所以我们不过是泥土，他是陶匠，他随着他的意思在这里制作我们，他随着他的意思在这里塑造我们。那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伏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能够像别人一样觉得说你为什么有那个，我为什么没有啊？我就知道有一些碰到过一些人，他们只想追求某一种的恩赐，一直向神要，迫切的要，他就是像医病的恩赐，或是有特别那种一碰人就倒下来的恩赐啊，他很羡慕啊。我碰到，我知道这位弟兄，他每次只要碰到有这种恩赐的人，他一定找他说你为我按手，能不能把你的这个 gift impart 给我啊，把他这个传给我。那弟兄姊妹，不要去只去定义说我要做怎样的事情啊，应把自己就是奉献给神，神知道怎样使用我们，神也知道要用到怎么样子的程度。他圣灵是随着旨意，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把各样的恩赐放在人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前途，对我们的恩赐，对我们在扮演的角色，对我们在神家被用的程度，弟兄姊妹，我们都不要太去注意，我们只要注意一件事情，到底我是不是一个自洁洁净了而且奉献的器皿，能够主自由来使用，能够合乎主的使用，这是我们注意的。所以当彼得在问主耶稣说那人将要如何的时候，主说那人将要如何与你无干啊，你只来跟从我，对不对？因为彼得听到说主他将来要为主殉道，他就看见约翰靠在主的怀里，他心里面吃味那个人将来怎么样，主说他怎样跟你没有关系啊，但是你要起来跟我。所以你看到彼得知道他将来要殉道，但是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当大希律王在那里逼迫神的儿女把雅各杀了以后，彼得被关在监狱里面，对不对？彼得是下一个要被死，但是神却差遣天使给他放出来，神决定他什么时候殉道，神决定这个器皿要用到什么时候。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要一方面要安息啊，一方面要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他都有他的计划， 那我们要不拦阻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啊，这是我们要祷告主的。好，这讲到神主宰的权柄，所以像使徒行传第七章啊，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七章是我们要读摩西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经文啊，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啊，要认识神在摩西身上的工作啊，第七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啊。35节，他说：“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着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你发现了没有？百姓在这里抗拒摩西，他们弃绝摩西，根本不要摩西当他们的首领。他说：“你凭什么是我们的首领？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你为什么自立高过众人呢？”但神在这里却说，神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啊。讲到神要用摩西，神要使用他，所以我们就得顺服，我们就得顺服。所以就讲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自己主宰的拣选啊，跟他的计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服，服自己的也服别人的。那第三个是我今天讲到交通最主要的重点啊，就是讲到神不仅仅保守了他神拣选的摩西，而且神怎么样子在摩西真正被神拿出来用以前，怎么样子来预备他。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一个器皿不经过制作，不经过预备，能够被神来使用。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愿意被主用的心愿，很可贵。弟兄姊妹，这非常非常宝贵。今天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说主啊你来用我，主啊你来用我一生，敢做这样子祷告的人都是很可贵，而且主都用了。但是跟主真正能够使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要插进一段的时间，就是主需要来预备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什么地方不能用，而他也知道什么地方他要来用。所以弟兄姊妹，他在我们的身上就有拆毁，就有建造，他在我们的身上就有除去，也有扩大。弟兄姊妹，那神可以用的地方，神就继续让它成熟，让它扩大啊。那神不能用的地方，神就除掉，神就割掉。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就看见摩西，他在被神80岁拿出来用之前，神怎样预备的他。那这个东西，我们希望不仅仅是读神怎预备摩西，弟兄姊妹，这也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神在制作一个合用的器皿，他一定经过的过程。而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已经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不是说还没有开始，我们大部分都已经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当我们这样子认识的时候，会让我们对我们的环境用一个更正面、更属天属灵的角度来接受它啊，而不是只是过一个 daily life 一个平常生活。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正在从事一件很奇妙的工作，那是他手中的杰作，一个 masterpiece 他正在做。所以我们从这里几个点来看啊，那第一个点是我上一次已经结束的时候提到的，神先让摩西要认识他自己。摩西这一生有三段40年啊，我们已经讲过，我就不多说了。那这3个40年，弟兄姊妹，我们要逃避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听到别人在讲摩西，在说有这三段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又是这个炒冷饭，又是这个讲这三个点，我早知道了。知道这个圣经的道理，或者知道这三段说话，而是要能够真正对神在这三段工作的原则，我们从心里面接受，而且能够明白，而且能够顺服，弟兄姊妹才有价值。今天很多人都可以讲摩西的这三段，第一段我能，第二段我不能，第三段神能，都可以讲。但弟兄姊妹，神今天就在我们身上做这件事情。今天我们放眼去看教会里面的侍奉，各个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很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总觉得 I can do something， 我的才干好像被教会埋没了啊！我这个音乐硕士、音乐博士，教会居然不排我当司琴啊！就是怎么我们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不是我们被神使用的根据，反而当你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的时候，神不用，而是当神被当摩西被神带到旷野，带到米甸的旷野，天天在那里碰到的都是旷野啊，就是那些牛羊讲话又听不懂啊，然后天天那么脏脏乱乱的这一群家伙混了40年，我现在不过才40多岁啊， 混四十年弟兄姊妹，那真的是
什么锐气都给熬光了啊！你可以想象摩西当他逃到旷野里去的时候，他先是恐惧，因为法老要杀他。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恐惧慢慢除去了，弟兄姊妹，我相信他心中有很多的委屈，他觉得我是要去帮助神的百姓，我有这么多的财产，为什么怀才未遇？那就算我的财不用，我的心你们为什么不能体会？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当摩西去救他的弟兄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以为他的弟兄一定晓得神是要借着他的手来拯救他们。你发现了没有？摩西的信心不光只是在他外面的才干啊，跟他原来在宫中那个高贵尊贵的地位，他倒不是信心是光在那里，他的信心更在于他对神的那个认识跟敬虔。他的信心也在于他对百姓的爱心，他以为我这个东西弟兄们一定能够了解，弟兄们一定会认为神就是要用我。你发现了没有？所以这两个神都没有用他，而是在米甸这四十年的里面，他整个的锐气盼望通通掉了啊！所以到了他八十岁已经开始，我想已经基本上白头发都有了，因为看我四十岁就有一半的白头发了，八十岁不要说了。所以摩西自己在诗篇十篇的时候，他说人的一生不过什么七十岁，强壮的八十岁，所以对他来说人生是结束了。但是弟兄姊妹，也因为这样子，神才能够在他的身上开始有一个更深的工作啊，神才能够使用他，因为对自己真的觉得我已经不能了。所以我们读摩西的时候，你可以读到他好几次的借口，我不能啊，我是左口笨舌的啊，主啊你差遣谁，你要差遣你就差谁，你不要找我啊，他就左拖右拖，因为一方面他是真的没有办法，他对他自己一点盼望都没有，也没有那个 desire， 没有那个力量，所以就没力量没有了， desire 那个意愿也没有了。而这个时候当神在给他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神的，都是出于神，也都是借着神。所以这是神很重要在他身上需要做的事情啊。当然我们从整个旧约的历史、圣经的历史或者教会的历史，我们都可以看得见，神使用人的时候都经过，差不多都经过这样，都要让人认识自己的败坏、自己的不行、自己的无能啊，甚至厌恶自己、讨厌自己，而这个时候神才可能真正的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突破。所以你看保罗，当他刚刚在大马士的路上见到那么大的荣耀的时候，神没有马上用他，把他放在亚拉伯的旷野放了两三年，完了以后呢又把他送回大树去啊，他生长的这个烘烫啊，回到大树一待又待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神根本没用他。我们在圣经上找不到神在大树里面怎么用扫罗，完全没用他。明明那么荣耀的意象，大马士的路上神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然后说我要差你啊去叫人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神把这么荣耀的托付给他，然后底下神就不讲话不做事，把他放到一边去。难道神真不讲话真不做事吗？神在做，对不对？神在做，神在他身上做一个更深的工作。以利沙被以利亚召出来的时候，没有马上把大能给他，没有叫以利沙行任何的神迹，而以利沙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从最卑微的服侍，以利亚要洗手，他马上去拿水来倒在他的手上。以利沙没有传授功夫给他，从外面看没有，但是其实都在训练他。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我说你要在神家被神重用，我们永远要基本的拳脚一定要学。在神家从最卑微的服侍、整洁，我们侍奉，我们为弟兄们洗脚，最基本的侍奉，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人自视过高，神没办法用，一用就伤到别人，因为我们里面的傲气啊，神必须先在我们身上有这样子的制作。所以为什么摩西后来出来的时候，他的为人比世人都更谦和呢？神给摩西的见证说，这个人是最谦和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看这个不管电影或者人化摩西都是高高壮壮的一个大胡子啊，那么出汗那么 powerful 的一个人，对不对？他真是很 powerful 的，因为他己已经被神除去了，神在他身上得到了一个完全的地位，所以他能够在主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他都能够谦和，因为这个人天然生命被神做过，被神折服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备啊。
弟兄姊妹，所有要服侍主的，我知道我们在座许多的弟兄们、弟兄姊妹们都有心侍奉主，这是非常可贵的事情。但是我想，我们都一起彼此劝勉，我也一直在学啊，就是我们的天然生命一定要被主折服，我们一定要从最卑微的事情，在神的家中脚踏实地、最基本的事情上，我们来学啊。我们学卑微，我们学顺服，我们学在主的面前那个向主的柔和谦卑啊。那这是神在摩西身上第一层的预备。这个录音带的地方今天被我的咳嗽吓的。那第二个啊，在这里讲到一个关键性的意象和一个三个启示性的神迹啊。那这个意象我想我们在第三章已经看过了啊。这里讲到说，摩西到何烈山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摩西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那弟兄姊妹，在旷野里面，荆棘起火燃烧是常见的异象，不是异象，常见的现象。因为旷野非常干燥啊，而且那些荆棘常常就是干掉了，所以自然起火，过热起火就是常碰到的。但是火烧完以后，荆棘都成了灰了。那这个为什么成为一个大异象？因为火烧，这个荆棘居然没有烧毁啊。所以第四节到第六节，我请文景帮我读一下，好吧？喝口水。第三章啊，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啊。神说不要近前来，神不是说你不要去看，神说你不要近前来，换句话说，神在哪里？神就在那个火焰里面。所以这个火焰不是一般物质我们平常了解的火啊，这是一个圣火，烧在荆棘里面，但是荆棘却没有被烧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关键性的意象，它影响了摩西整个一生的侍奉。那这个意象，我记得有一次我讲这个从旧约人物看属灵危机跟转机的时候，跟弟兄姊妹曾经提过，这个意象有两层的意义啊。那第一层意义讲到说，这位伟大的神，他却愿意住在，愿意在我们这个荆棘，如同荆棘一样的人里面啊，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借着我们来彰显出他的自己。讲到道成肉身。啊，不是讲到主耶稣身上的道成肉身啊，讲到说神居然肯拣选我们这般人作为他的居所，他居然肯把他的神圣生命放在我们这一般像荆棘一样的人的里面。所以提摩太这个三章十六节那里讲到前书，讲到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啊，不仅仅讲到在主耶稣的身上是这样，他也讲到今天在教会里面，在我们这一班蒙恩得救重生的儿女们身上，神要透过我们显出他的自己来，所以这是一件大事情。这对摩西来说是一件太奇妙的事情，因为神对他们来说是这么伟大，这么 almighty， 这么崇高的一个神，他居然跟人有一个这么亲的关系，居然肯住在人的心中，居然愿意跟神跟人联合，这是一个伟大的意象。那这个意象的另外一面也告诉我们啊，神住在我们里面，但是神却丝毫不使用我们天然旧造的血气生命，所以火在这里烧却完全不借助荆棘来烧，你知道意思？一般的火烧的时候，荆棘是它的助燃，对不对？是它的燃料，所以荆棘本身会带进更大的火来，但是在这个燃烧的里面，神让我们看见整个的火焰，整个荣光跟见证跟这个荆棘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没有借助荆棘任何一点，就是说到神在神圣的事工啊，在神圣的见证上面，神没有使用我们肉体天然和的一个成分，所有属血气的在主的面前都不蒙悦纳，所有出于旧造天然的神都不会使用，必须是从主来的。所以这个意象在摩西的身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一个意象啊，那一方面让他看见神跟他居然有一个这么直接的关系，而另外一方面也看见在神圣的事情上，在带领神百姓的事情上，在一个这么重要的托付跟使命上，他天然的才干埃及的学位
通通在主的面前没有任何的地位，他必须要主完全是主，从他的里面当选出来。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意象，弟兄姊妹。那这个意象，我们知道摩西在他这一生的经历，带领神百姓在旷野里面所有的遭遇里面啊，一方面是他的安慰啊，因为神真是跟他有一个这么亲的关系，是他的依靠。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在一件事情里面一个最重要的警告跟提醒，他不能够凭着自己来从事这么神圣、这么重大的使命，他是完全必须要靠着神的力量。所以到了生命记，我们知道摩西晚年结束的时候，在摩西的歌中啊，他特别提到了主的一个很好的形容词，我跟弟兄姊妹讲过啊，那住在荆棘中的上主，他对神有一个那么好、那么亲切的认识。那我们有时候认识神是慈爱的神，对不对？啊，我们有时候会说神是听祷告的神，有时候我们会说神是有医病大能的神，也就是根据我们的经历对神产生的认识。那么加上了不同的形容啊，根据我们的经历和认识。那摩西对神的认识和经历，让他取了一个名字，是我一辈子想不到的，但是我好喜欢，就是住在荆棘中的上主，太好的名字啊！他跟神，他对神有一个独特的认识，他真的知道这个神，这个上主是住在荆棘中的上主。啊，所以这个我们从摩西的晚年的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意象的确是控制影响了他的一生。啊，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真正的意象，它决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侍奉和言行。啊，决定不会仅止于我们在那里会说它，会分析意象是什么，甚至拿去跟别人比较啊。真正的意象，它很明显的就是在这里，它会控制住，它会影响啊，它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生活、侍奉和言行上，通通受它的影响。在这里讲到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意象，对摩西的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啊。所以在这个意象上，神叫他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这是一个孩子的敬畏的一件大事情。那底下啊，我想我们先跳过来看第四章。那神在这里借着摩西，就是神为了坚固摩西的信心啊。第四章，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所以底下呢，神就对摩西有了三个比较启示性的神迹。那你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会觉得神好像在耍把戏，在变魔术一样啊，好像这个整个神怎么把神讲的跟地上的术士在这边比较一样，在这边变起魔术来了啊。但其实这个三个神迹，神是坐在摩西的面前。然后当摩西真认识之后，摩西就把这个神迹，我们看第四章第三十节，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然后呢又在百姓面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所以你要知道这三个神迹啊，重点不是在对付埃及法老的，这三个神迹是对的，坚固摩西的信心，坚固百姓的信心，所以我把它称作比较是启示性的神迹啊。那我们到后面发现说，这三个里面有两个摩西行在法老的面前，对不对？那是为了对付法老，为的是要对付世界的权势啊。但是在这边，在第四章的里面，不管神行在摩西的面前，或是行在百姓的面前，是为了教育百姓，为了启示百姓的。那这三个神迹并不是很好解释啊，那我们试着稍微交通一下，那我们试着去揣摩体会就是了。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神迹是讲到说啊，神叫摩西把手中的杖丢在地上，那他一丢他就变成蛇啊，那摩西就吓得跑开来，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再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的手中人变为杖。这是讲到第一个神迹啊，就是杖变蛇，而蛇变杖，这个神迹。 那这个神迹我们或许有这样子的一种体会跟解释啊。那其实这个神迹后来摩西也行在法老的面前，所以我个人的体会啊，我觉得这个神迹基本上是两面，一面是对着百姓，一面是对着仇敌，对着世界来说的啊。一个是为了坚固信心，一个是为了神做见证，为了胜过仇敌。那所以对着神的百姓，那我们知道这个杖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我们的依靠。那特别对待那个巴勒斯坦，对待以色列地的人来说，他们常常行路、行旷野、行山路，他们差不多手中都有一根杖。就是我们讲到雅各的时候，他手中拿了一根杖，他过河，在even before他瘸腿之前，在基督伊勒瘸腿之前，他手中都带着杖。所以他们常常行路带着杖，杖成为他们的依靠，杖成为他们的保护。那神在这里叫摩西把他手中原来自己身上带着那根杖丢在地上啊，而当他一丢在地上的时候，这个杖就变成蛇，那么就显出了这个杖就是我们平常所依靠、所谓保护我们的啊，所甚至终身依靠的一个东西。而当神把他的本质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他里面居然是藏着仇敌的权势，蛇的本相就出来了。像我们常常太过依靠我们自己手中所得的，对不对？那当这些东西神如果剥夺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觉得人已经失去了活着的盼望跟信心了啊！有人太信任自己的 account 四位数还是五位数还是六位数啊，越大信心就越大啊！有的人的啊太信靠自己这个啊，例如说在属灵上太崇拜某一个人，但是那个人一跌倒，那他也完蛋了。他会觉得哎呀，你是我属灵英雄，你怎么可以跌倒，你倒那我完了，我不要信耶稣了。你就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对一些人事物的依靠，而不是在主里面对神的依靠的时候，那个东西其实有一它背后隐藏的伤害我们的一个本质在，是我们原来不认识的。有人太依靠财富，有人太依靠自己的才干啊，有人太依靠像我们讲的，有时候太依靠一个奖章，对不对？所以我以前刚刚开始操练讲台的时候，头十年谁让我带讲稿上讲台的，我那真的是要了命啊！预备讲台预备个老半天，上台前神不准在，我说主要那个讲到一半讲不出来怎么办啊？但是神就说你到底在讲台上面是靠我还是靠你的讲台你的奖章啊？那现在因为慢慢这个记忆力差了，我带着，但是尽量不去用它就是了啊。但是这个东西已经不再是一个绝对的依靠，要放一边可以放的。但是你会发现说，神并没有叫我们丢弃以后不再用它，而是当你在重新因着顺服主，照着主的方法再去掌握住它的时候，它重新成为你手中的权柄。而这根杖和摩西可以借着它行神迹的，因为这个依靠是因为信而顺服神的依靠，这个东西就不一样。就是我们里面的依靠就不是在依靠我原来天然的那个依靠跟保障，而是说因为被神显明除去了他我们原来里面对这个世界对主以外的那个依靠跟参掌，而当神除去之后，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依靠是在神的身上就不一样了。像有的人太信任自己的这个夫妻之间的情感啊，觉得我找到了一个这个白马王子或是白雪公主，从此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一结婚以后就不好好聚会了。以前还蛮爱主的啊，一结了婚以后就天天觉得我这一辈子一定很快乐，但是有的时候神会容许我们在婚姻上碰到一些困难的。对不起，我不是说要吓大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真的是发现到有一些人，当他太把一些主以外的东西抓在手上，觉得我有了这个就好了，这个就够了，这就是我要。弟兄姊妹，神常常要把这个东西叫我们摔在地上，看出他的本质方面是什么。到底我们真正依靠的当年是什么？那现在这个大家上这个 internet 或者上 internet 太方便了啊，这个参考书也很多，所以很多人带查经的时候可以不需要预备，等到礼拜四晚上赶快电脑摄取几个字出来，明天就可以去带一个小组查经。因此呢，如果神叫你把这个东西偷偷地放下来，你能不能预备一篇很好的这个查经信息去带弟兄姊妹？就想到你到底是在依靠这些东西，还是真正在依靠主？你平常有办法去应付你的侍奉，到底是依靠神呢，还是依靠你自己背后的方法？因此呢，神就在这里在我们身上做一个绝对的显明啊，让我们的依靠必须绝对是神，而从我们身上。 要很谦卑的带到主的面光中啊，让主来为我们过滤。那这个账神仍然交还给摩西，但是这个账跟刚刚的那个账不一样，被神显明过，被神制作过，那中间包括了对神的信而信服。那这是讲到教育性的啊。那么我们后来讲到，当神借着摩西在这个帐行在法老面前之后，弟兄姊妹，那这个帐，那个我们发现这个术士们也想行，对不对？他们也把他们手中的帐丢在地上，那么也变成蛇了。但是摩西的帐却把他们都吞掉了。那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这个时候的帐啊，当然我是觉得另外一面的角度讲到帐是讲到神的权柄，对不对？因为帐是说到所有天然生命通通耗竭了以后，它枯干的成了一根帐。那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完全的舍己啊，胜过了仇敌，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那一天，当埃及的术士也在这里显明，他们的依靠不过是蛇，不过是仇敌，但是他们却只能做到这里，他们却不能够让这个蛇再变回帐。你知道我们这个是很大的不同啊，就像这个，他们可以把水也变成血，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把血变回水。这是讲到神仆人的权柄，从神来的权柄，跟他们地上行法术的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他们也可以知道这个人类的依靠，有一天他们认识，发现是仇敌，或是说发现是不可靠的，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让他再重新变为一个权柄的帐，因为他们没有神。在摩西那天，这个帐就把他们的帐通通这个蛇通通吞去啊，而且显出了那个得胜。那我想这个等一下我们讲到那边，也许再稍微提一下。我们看第二个神迹啊，是讲到神叫摩西把这个手放在怀里面，他就放进去，那么抽出来一看是大麻风，有血那样白。然后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回怀里，等他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那这个神迹哈，是讲到第二面。我们知道大麻风是预表人那个罪恶肉体的污秽与败坏。特别我们讲到立位记的时候，讲到大麻风，我们到底怎么样？大麻风是讲到是从血从生命里面出来的那个污秽跟败坏啊。讲到我们属肉体的生命，它的本质是一个污秽，一个大麻风的生命。但是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的，因为它藏在我们的深处。所以神叫摩西把手伸到怀里面，想到去摸着我们最深处的东西，然后再拿出来看的时候，神让摩西看见在我们里面所存的啊，其实是一个肉体，一个污秽的生命。而当再把这个手因着神的吩咐他再放回去再拿出来的时候，洁净。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之前的经历多多少少都有啊，就是神挖我们的里面的本相，让我们看见，哇，我原来脾气这么坏，哎呀，原来还会嫉妒别人啊，哇，原来我这么不肯饶恕别人，原来我的心眼这么小，有很多的肉体被神挖出来，像大麻风一样看见了。那弟兄姊妹，不要只有第一步，认识自己诚然可贵，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只是为了显明我们。我上次讲过马拉基书第四章，说到那个公义的日头，它的光线带着医治的能力，神永远是积极的神。神不光显明我们，神要医治我们。那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得医治呢？不是神说好，你数一二三，然后他就好了啊，神就把它再放回去，再拿出来。换一句话说，我们顺服、顺从圣灵，是我们胜过肉体的秘诀。神透露我们的肉体像大麻风一样的败坏啊，但是我们从加拉太书第五章，我想我们简单看一下，先看罗马书第八章好了。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二节十三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在这里讲到说我们是靠着圣灵啊，我们也借着顺从圣灵来胜过，来制服身体的恶情。而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向后翻一下啊。第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看见了没有？这个肉体被辖制，肉体被胜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于我们顺着圣灵，我们顺从他。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这个肉体就会被管制住啊，甚至就致死了身体的恶行啊，因为圣灵跟情欲这两个是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抵啊。这是第二个启示性的神迹啊，让摩西认识啊，我们天然肉体生命的败坏，而需要借着顺从，借着顺服圣灵得到完全的医治。那第三个启示性的神迹就是水变成血啊。你知道这个？第四章在这里讲到说，他从河里取一些水倒在旱地上。你知道整个尼罗河啊，这个埃及所以被称为埃及，是因为它有一个尼罗河，它是一个整个埃及富饶的这个丰富的主要的原因啊。那么神叫他从这个河里面取一些水倒在地上，它变成血了。那血是讲到这个血被分别倒出来，讲到那个死亡的情形，对不对？就神在这里向摩西暴露这个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人认为说埃及所以成为埃及，这个世界所以成为这么美丽的世界，能够让我享受的世界，是因为它有一个丰富的尼罗河在啊，有那么非常的 view， 有那么多丰富的水源，而且水的里面有那么多啊宝贝的这个海产，是它整个埃及丰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神在这里把尼罗河的本质暴露给摩西看的时候，让他发现他里面不过是死亡。当我们在世界里面追求啊，我们去得到名利、得到财富、得到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知道我们里面并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我想到太多的基督徒已经有这样子的体会啊，也有很多的福音朋友啊，我们传福音也是从这个角度去跟他讲，对不对？你世界你得到再多，你心中仍然觉得虚空啊，甚至摸到一个更深的虚空跟死亡，就讲到世界的本质。所以神在这里把这个世界的本质透露给他看啊，让他知道说这个凡世界上的事情啊，这个都不是出于神的，也都不能够长存。所以这三个神迹对摩西来说，也是跟神的百姓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要让我们认识我们得胜，我们胜过仇敌，胜过魔鬼，那个根据在于我们绝对的依靠神，不依靠任何主以外的。也要让我们经历到，在我们的本质里面、本性里面是难了败坏的一般人，而神怎么样子能够拯救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丰富的生命给我们，那个关键在于我们顺从神。另外，神叫我们世界存着一个正确的态度，知道这个世界他所能给我们的不过是一个更深的虚空和死亡，在他那个美丽丰富的那个外表的里面，他的本质不过是叫人碰到死，碰到一个更深的虚空啊！这是神要百姓们也在这里能够认识的啊！所以神行给摩西看，也借着摩西跟亚伦去行给神的百姓看。所以埃及的术士啊，他们能够把水变成血。这个地上也有很多的宗教家，也能够说人生是虚空的啊，这些物质不能够满足人，他也能够讲这些东西。但弟兄姊妹，他们却不能够叫血变回水。只有神的儿女、神的仆人们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信的神是真神。那第三个点啊，神让摩西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啊，就是在第三章 第七节到十二节跟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神都提起来啊，他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啊。神前面讲到说神体恤百姓的痛苦，神要领他们出来，然后要带他们进美好宽阔原来隐秘之地啊。然后底下神就说我要打发你去，把他们带出来，然后要在这山上侍奉我，然后要把他们带到美地去。等于神让摩西知道神的计划，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去年同工退出会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意向跟使命，讲到一个人或是一个教会，当他没有意向的时候，他就没有方向，他也容易放肆。当我们真知道神永远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一切的侍奉都会跟这个荣耀的计划合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常常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在干嘛。真有意向，真有使命，因为什么，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干嘛。那这样子他会在我们每一个最细微最平凡的生活里面，他都会产生那个属灵的果效，就连我们最平凡的生活都会跟这个意向发生关系。所以当神这样教摩西，知道让摩西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摩西在旷野里面，百姓觉得是在那里啊，不知道在干嘛，但是摩西的方向清楚得很。他知道旷野没有一站是我们永远停留的城。到了以林那么丰富啊，十二股活泉，七十棵棕树，那么享受荒野中沙漠里面的绿洲，但是摩西从来没有要停在这里。那很多基督徒在属灵的历史上就是这样子，当他经过了一些干旱马拉的痛苦，那些苦难，当他一碰到以林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属灵到了一个宽阔的境界，这边够，我这一辈子就留在这。但是摩西不会这样子，摩西知道神要带他们进迦南去，他知道神要做什么，不会因为我们一点点的经历或是一点点的得着，我们就以为得着了就停下来啊。保罗说他永远是竭力往前，因为他是一个有意向的标杆的。我只有一件事情，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招他要来得的奖赏啊！因为那是一个荣耀的意向在那里等着他。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他知道他在干嘛。所以我想我们这个神在摩西的身上第三方面，就是要让他知道神的计划，神的心意是什么啊，让摩西能够被神的心意抓住，他的这一生就为着这个心意来活。所以我们也要知道弟兄姊妹，不要光信耶稣只在乎我要得什么，你要知道神到底要得什么，神到底在我的身上，在整个世代，或者说在整个宇宙精神的心意是什么。那这样子我们活着才能够清楚啊，能够有标杆啊。我想我底下我要讲快一点啊，时间不太够。第四个点，神让摩西认识神的所事啊。这个第三章我们发现很有意思，就是第三章第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呢？我是谁的意思？这个怎么能够配去做这件事？”然后到了十三节呢，他就问神说你是谁啊，他要搞清楚啊，这个他要知道神到底你是谁，不是说他不知道神是谁，他希望对神有第一手的认识啊，希望神能够再清楚的把他是谁能够启示给他。那这个认识对摩西非常的重要，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很重要，要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这保罗能够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对不对？然后他才能说我也深信他能够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知道哪里，他知道他信的是谁。所以我们很重要啊，弟兄姊妹。那在这边我想从第三章的这个十三节一直到结束啊，我这边把它列出了四个点啊。那第一个讲到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英文就是讲到神说我是，我就是 I am who I am，我就是那一位我是的神。那这个我是简直是从没有一个神会这样介绍他自己。I am who I am， 我是的那一位。那弟兄姊妹，当你需要能力的时候，神是能力；当你需要恩典的时候，神就是恩典啊。今天早上我跟一个姊妹通电话，那她讲到，我们讲到说她里面需要平安，需要啊喜乐，需要信心啊。后来我就跟姊妹讲，我说其实哈，这一切都不是一个外面的祝福，它都想到主里。
耶稣就是信心，耶稣就是平安，耶稣就是我们的喜乐，耶稣就是我们的能力。He is everything. I am who I am. 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好啊，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啊。那个翻译不够好啊，不光只是说神存在，根本就是应该说神是。你来到神的面前就必须相信神是。我里面所有的缺乏，所有没有的主都可以替代。我里面所有不够的主都可以供应，因为他是那一位我是的神。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太大的恩惠啊！没有一神的名字这么美丽的。我们带到哪里去，我们今天需要什么，他都是。我们没有圣洁，有一个胜不过的罪。弟兄姊妹，不要苦苦的挣扎去胜过罪，去接受主的圣洁。他是我们的一切又一切，他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的救赎，是我们整个救恩的内容啊，是我们整个福音的中心。他是一切又是在一切里面。He is all, 弟兄姊妹，我是的神啊，太宝贵了。那第二个，神在这里也特别提起来啊，神又对摩西说，第十五节，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那在这十五节里面，主只讲了他两个的介绍，一个讲到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已经曾经讲过啊。那十五节告诉了我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什么意思？祖宗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呢？讲到说到神是一个信实的神啊，他因着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曾经立过了一个约。我们在创世纪一再读到这个约，对不对？所以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神是他们祖宗的神，神立的约，神永远不毁约。罗马书三章说到，人就算失信，岂能废掉神的信实呢？对不对？神永远是可信的。所以神的百姓因为软弱，被世界奴隶，受苦，被辖制啊，甚至他们拜了偶像。等一下我们会读到啊，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甚至神的百姓在埃及也都开始拜埃及的偶像，他们背弃了神，但是神仍然坚守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也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到你就是你们祖宗的神啊，在十五章里面其实还不止一次提前说到你们祖宗的神啊，就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特别强调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是他们祖宗的神，神没有忘记。那另外一个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想我们在新约里面啊，新约圣经熟一点的弟兄姊妹应该都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啊。我们翻一节圣经，路加福音第二十章。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七节跟三十八节。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天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这节圣经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对不对？当神在这个对摩西介绍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连主耶稣都亲自括起这句话，就是摩西在荆棘天上说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神教导他们，意思就是说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神是一个活人的神。那这节圣经我们中文读不太出来啊，那英文的里面或是原文的里面，它是讲到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个是是用现在时。神对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没有活着？早死掉了。那应该说到神曾经是他们的神，但是神却圣经上却用说神是用现在时，表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在肉身里面死了，可是他们仍然活着，对不对？所以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那这个介绍对神的百姓也很重要，对我们今天也很重要。 神是一个复活的神，或者说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我们有一天都要复活，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还要跟他相见，还要跟他交账。所以我们的这一生不是只有为了今生，还肉身还有气息，我们是为了，我们是活到永远，我们是将来，我们的神是一个活人的神，他永远活着，而且他今天还活着。诗篇九十篇讲到说，从亘古直到永远，他是神，他永远是神。弟兄姊妹，就讲到我们的神啊，他是那位独一永活，而且是活人的神啊。那这是第二个介绍。那第三个讲到，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所以要做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啊。那耶和华啊，更好的翻译应该是亚伟啊，就是讲到这个神。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由拥有的意思啊。我想一个比较好的英文的方法就讲到 The self-existing and the everlasting one、自由拥有、self-existing 他自己就存在的，然后呢 everlasting 自由拥有的神、这是我们的神。讲到耶和华，就是他的耶和华是我的名、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耶和华的时候，不要只把它当作是主在旧约的名字而已。耶和华太奇妙了啊！他是从永远直到永远，他自由，他拥有，他是 self-existing and everlasting。那最后讲到神是希伯来人的神啊，希伯来是讲到过河的意思。你知道神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招出来，他过了大河啊，讲到幼发拉底河，他过了大河。然后他进到迦南地来，所以过河的人讲到说，在主的面前过了一条分别界限，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限。从此以后，世界在背后，主在前面。我们是过河的人，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人，我们是被神招出来的人。那么神称为希伯来人的神，所以神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是所有蒙召、所有被分别出来的人的神。那希伯来在埃及人的眼中，那个时候是被瞧不起啊，被看不起的。但是我们何等的感谢主，神说你是告诉他们，我是希伯来人的神。虽然埃及人看不起你，但是我这位宇宙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被称为希伯来人的神，主跟我们认同。这实在是主真是爱我们，对不对？这个耶稣在地上被称为什么罪人的朋友，神跟我们认同。这是一个很安慰的名字啊。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对埃及人来说，他们的神是上千个神，各式各样的神都拜的。当你要讲到埃及人的神的时候，你一定会用复数 God 要加 S， 而且是小写的 God， 因为他们太多神。那到希伯来人的神的时候，不仅仅是大写，而且是单数。他的伟大，他的奇妙就在这里。所以当他去跟他们讲的时候，我是希伯来人的神，那是一个独一的神。这在那个当时的世代，多神的观念里面是没有这种用法的，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是拜好多的神，独独希伯来独一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召的人，被神分别出来的人，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心中只有一个神，他是独一的神。凡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一定长生，神不许我们拜。这就是希伯来人的神啊。好，我想我们第五个小点啊，讲到神在预备器皿的时候，在这里需要滚去他一切天然肉体的力量。这是在第四章，这个摩西他没有为他的小儿子行割礼的事情上啊所发生的啊。我想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第十七章可以知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有一个立约的记号，就是行割礼啊。那神也在十七章特别说过，他说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要送割礼，这是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九节啊到十四节这边说的。他说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如果说不做这个割礼的话，十四节，所有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们背了我的约。所以要跟神应许之约发生关系，要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能够承受这个祝福，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接受割礼啊。那我想我们从圣经上可以读得出来， 相信摩西他自己本人是已经受过割礼啊，他的大儿子可能也已经受过割礼，因为在这里只为了他，对不起，看来我要杀你的长子，对不起，就是为了他的儿子行割礼啊。可能他的一个儿子行了，另外一个儿子没有行啊，所以神在这里说我要杀你的长子。啊，对不起，我讲错了。对，那个第四章啊，24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那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所以在这里圣经上只记得为他一个儿子行割礼，所以我们相信他可能另外一个儿子已经行过，因为许多的人也是这样子的解释啊。所以在神圣的事情上面不能够有任何的妥协，虽然摩西自己已经行了割礼啊，甚至他其中的一个儿子已经行了割礼，但是神还是不放过他啊，因为在这么神圣的事情或是神的约定里面啊，没有任何的妥协跟宽容，一切天然。我们知道行割礼是预表滚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想这节圣经我们应该都很熟啊，有没有人知道在哪边？哥罗西书2:11，他说你们在他里面，说到在基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啊，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就知道真割礼不是外面，是心里的，而割礼的意义说到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24节，当神想要杀摩西的时候，25节马上就记载希伯拉就拿了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换句话说，希伯拉心里面真是知道神要干嘛，对不对？那我们能够有的体会就是，摩西原来要为儿子行割礼啊，那希伯拉不肯，舍不得，心痛啊，所以他一直不肯。那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那摩西只好让步。但是当他让步的时候，路上神要来杀摩西，希伯拉马上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是他阻挡了这件事情，所以他马上知道关键出在哪里。他马上为他的儿子行了割礼以后，摩西神就放过他了啊。所以我想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解释。所以割礼一方面讲到我们为了承受神在约中一切的祝福，你不行割礼不可能真正承受属灵的祝福，不失去肉体不可能在属灵上真正的丰富。而另外一方面呢，讲到在神圣的使命和任务上面，不行割礼我们不配，神也不准许我们来摸神的工作，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那第六个，我等一下会后会留下一些时间让大家问问题啊，所有的问题我们可以留到等一下一起来回答。第六个讲到配当成功的预备啊，那么神为他预备了亚伦，亚伦是他的哥哥啊。我们讲到神在身体里面的配当，神为我们预备的同工啊，那么神也在这里预备配当建造这个身体，把各样的恩赐放在不同人的身上，那神也在这里啊，把权柄把不同的职分放在不同人的身上。所以在这里呢，神安排的亚伦他的哥哥比他大3岁啊。我们从第7章可以知道，摩西80岁，亚伦83岁，所以他们两个人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配搭的同工。那你要知道这个在神家里面，兄弟啊，或是这个夫妻或是父子能够配搭成为同工，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因为是家人啊。在主人面前能够一同几十年带领神的百姓一同在这里治理神家，那是一件很美的配搭，很不容易的配搭。这是神给他预备的亚伦。在这里神说，你要以亚伦当作口，而他要以你当作神啊。所以亚伦来代替说话，在神儿女们中间，但是呢，权柄却在摩西的身上啊。那么神拣选摩西，神把权柄放在摩西的身上， 他说你他要与你当神啊，就是亚伦也必须顺服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在对亚伦对摩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读到罗马书十三章，我们就可以知道所有的权柄都是取神，因为真正的权柄就是神。所以一个人当他愿意把自己舍己，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而让他神在他身上能够有掌权，能够有通行的权柄的时候，那么神的权柄就透着这个人出来了。所以今天不要太去强调那些地位上的权柄，而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在主的属灵的在生命的里面，我们一同来学习顺服神。那么当神也真在环境上给我们安排地位上的权柄啊，像孩子们这个父母亲是他的权柄，对不对？都要学习顺服啊。我们在神家里面也有各样的服事，各样的恩赐，我们都要学习在主的面前顺服啊，这是神安排的啊。神照着他的自己的意思啊，各样的恩赐，把该有次序排在神的家中，这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到了第七章呢，神说我要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而亚伦是替你说话的，这是在第七章讲的。所以这里讲到一方面在选百姓中间的那个次序，一方面也讲到在仇敌在对外的时候神安排的那个功用和次序，这是神在这里的配搭啊。那这是一个学习。第七个最后一个啊，就是我们看第五章讲到说摩西亚伦就是对法老讲说要神说的要容我的百姓去。那弟兄姊妹，我们注意到前面几章神有这么多的预备啊，那么让摩西看见异象，看见神迹，然后也在百姓面前行的神迹，然后百姓心里面也知道第四章结束的时候说到百姓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你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神都预备好了，摩西亚伦终于有那个勇气走到法老面前去了，结果没有想到到法老面前去一讲呢，有没有成功？没有啊，碰壁了。这个法老马上就说啊，他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从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他说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马上回头去羞辱摩西所依靠的神。而另外呢，底下法老就开始叫督工更严厉的辖制神的百姓，不给他们稻草，然后让他们一样做出同样的这个结果来。然后呢，神的百姓呢，到了第十二十一节啊，二十节，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好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为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你会发现百姓也开始埋怨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发现这个看见的异象，看见的神迹，也认识的神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是耶和华，是那位希伯来人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么多的认识，我们觉得我们整个人好像全身这个充满了 power， 充满了这个把握了哦，觉得可以好好打一场仗。这个一出去，这么多的代价，这么多的困难。弟兄姊妹，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真的意向，真的使命，一定会碰到考验的。但是当我们里面有意向、有使命的时候，它能够让我们胜过这一切的考验，也让我们甘心付出一切所需要的代价。如果我们没有意向、没有使命，一碰困难我们就放弃。这很多地方姊妹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喜乐的不得了啊，这个让我接这个服侍，让我接那个服侍，然后接到一段时间受伤了，打退堂鼓了啊，这个鼓励弟兄姊妹，以为弟兄姊妹都会来参与，结果说开侍奉聚会，结果只来了两个啊，明明有十几个人，但是大家都不来啊。碰到整洁的时候没有人去啊，现在我们感谢主教会的整洁啊，这个国华弟兄上次也跟我们讲，就算有人不在，那这是属于这个礼拜要打扫的，也会来进来帮忙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那弟兄姊妹，你真有意向、真有使命的时候，他会让你去面对困难，他会让你肯付出代价。所以神在这里要预备摩西，不能够说只给他正面上的鼓励、帮助和祝福和启示，神也要在这里训练他怎么样子去 handle 这些困难、考验，甚至所谓的外面的失败，就是让他碰到挫折。 这第五章其实并不是一个不舒服的一章，其实是很重要神教育里面的一章。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历史，我们都不能少这一章，就是要学习怎么样的去面对困难，学习怎么样的去处理所谓的失败，学习如何胜过所需要付出代价，这是我们都要学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三方面，方面是法老就变得更加虐待百姓，讲到外面的环境并没有看见任何的改变跟好转的迹象，讲到外面。第二个讲到官长跟百姓们的抱怨，说到弟兄姊妹对他失去的信任啊，弟兄姊妹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同工之间啊，彼此之间也不能够那样子的 trust 跟埋怨也出来了。更糟糕的一件事情是五章二十三节啊。好的，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讲到神的安静，神居然没有反应，不伸手，神好像不讲话也不做事，神的安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外面的环境朝相反方向发展，那同伴也开始离去了，失去了信任。当时看着我行神迹，马上就对神敬拜，知道神眷顾他啊，他们心中感恩，他们心中佩服，现在通通跑掉了，开始埋怨他们，甚至说神在我们中间施行判断，意思就是说神审判你好了。然后呢，神也居然不做事，神一点也不帮助。弟兄姊妹就讲到信心的考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以为大喜乐，但是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怎么样，是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叫你们能够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有什么真信心一定要经过试炼，而信心经过试炼就显得更宝贵，当有一天主显现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得到称赞荣耀与尊贵，太宝贵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信心的夜中在漫漫黑夜中让我们仍然能够耶和华的仆人仍然能够在神的殿中向神歌唱，也只有神的仆人能够在夜间歌唱。在夜最深的时候，众人都在睡觉舒服，但是神的仆人却能够忠心的侍立。在黑夜人最彷徨最恐惧最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时候，却仍然还能够唱歌。因此呢，就是神儿女里面有一个这个不住增长的信心也能够不被打倒的信心，因为主放在我们里面，信心经过试验。所以雅各书也告诉我们，信心需要经过试验就会生忍耐，但是忍耐也要成功所以我们的意向跟使命都是要被神放在考验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在教会的侍奉中，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仍然能够对他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也是我们学分中间很重要的学分。没有学会这个，弟兄姊妹，我们走不卷，走不长，走不深，几个难处就把我们打倒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其实第五章只是这样一章，底下我们就看见神大能的作为就开始出来了那么神就亲自出来击打整个埃及法老的权势，为了让神的百姓出来。神所定义要做成的，他就一定做成。他说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弟兄姊妹，神说到神就做到。你埃及用各样的方法辖制捆绑不放，但是神就一灾接着一灾神在这里击打埃及，为了要叫他们把神的百姓送出来。所以我们在讲到神怎么样子来救赎神的百姓，第一方面我们刚才已经讲完了，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讲到器皿的得着，拯救器皿的兴起。弟兄姊妹，这一环跟我们每一个人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希望弟兄姊妹知道神今天在你在我在教会里面到底在做什么。神都在这里制作器皿，要得到更多合用的器皿，因为神要把祝福把复兴把他的旨意借着这些器皿带到全地，带到全地。那第二方面讲到神大能的作为，就是借着他降灾。那第三方面当然也是属于这十灾中的最后一个，就是逾越节。但是它不光只是一个灾，它也实在是一个救赎很重要的一部分讲到逾越节。第四个讲到出埃及， 神用大能的手带他们过红海，然后把所有仇敌的权势毁灭。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第二个大点，就讲到降灾啊，说到神大能的作为。我想我们从这几章的圣经里面可以看见神降灾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第一个，神降灾的目的是为了要击打仇敌的权势啊，就讲到击打这个世界的权势，为的是要叫神的百姓整个得到释放，能够真正的去应许之地。我想这几节的经文，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两节就好了啊。那三章二十节我们看一下，我从十九节读起。他说，我知道施用大人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他说，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也看见说，神击打这个法老，击打埃及，第一件事情是为了要让百姓能够真正的脱离这一切的权势的捆绑啊，能够得到释放，能够照着神所应许的能够进迦南地区。那这个击打啊，不光是讲到这个偶像在外面给神儿女们的那个瑕疵啊，那个捆绑，也讲到神百姓心中偶像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和捆绑。我想我们看一节圣经，以西结书二十章，我们一直都以为神的百姓在埃及啊，他们永远是神的选民，他们只拜神啊。但是我想我们从以西结书二十章我们看一下，二十章那个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牛奶隐秘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背离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上他们成就我路中所定的。啊，底下说到，我却为我民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明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在这里击打的还不光只是埃及地外面的偶像跟拜偶像的事情，神这里击打的也是要叫击打偶像进到神百姓心中的那个捆绑和那个力量，偶像进到神百姓中间去了。这神降灾啊，这里讲到的十个灾，那我附了一个表给弟兄姊妹哈，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好不好？那这每一个灾啊，这个表弟兄姊妹，我们不是 copy 的，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啊，我是请伟恒弟兄帮我们打的，因为很多的书上都写的 copyright， 我这个名好是 copy。所以我们自己把自己读经笔记整理出来，然后请伟恒弟兄辛苦一点帮我们打出来。底下我们看一下啊，那这个表格讲到这十个灾跟他所出的经文出处，那么每一个灾其实背后都是有对付他们埃及人所拜的一种以上的神，有的是不止一种，像尼罗河有好几种的不同的神。那么当神在这里用水变成血的时候，神在这里其实是在击打埃及人，你们认为这是你们的神，这是给你们祝福带来幸福带来丰富带来丰收的神，但是我去击打他，然后整个河变成血。那么假神的名字我都列在这边了啊，这是从几本参考书甚至从大英百科全书里面摘录出来的啊。那么讲到埃及人当时所拜的神的名字都列出来，有男神也有女神啊，都有的啊。好，那我们就看见说，像水变血的灾是击打尼罗河的神，
像青蛙的话，它是管生育的女神啊，他们是用蛙头做那个神的形象，所以他们女孩子要生孩子就是拜这个神，那么神也让青蛙上来找到他们，你们拜的神，那你们拜的神。